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说谦虚。最近读了一则历史故事，题目是恶者贵美者贱，内容是这样的。有一次杨子即杨朱，战国初期哲学家，先秦书中称为杨子、杨子居或杨生，到了宋国，寄宿在一家旅馆里。这家店主有两个妾，其中一个长得漂亮，另一个长得丑陋。可是丑陋的却受到尊重，而漂亮的受到见识。杨子询问，这是什么原因？店主回答说，那个漂亮的，她自己认为漂亮，我们倒不知道她漂亮在哪里。那个丑的，自己觉得丑，我们却不觉得她丑。杨子说，弟子记住了，一个人品德好而不认为自己是品德好，这种行为怎能不受人爱戴呢？这篇文章对我触动很大，回想起在修炼过程中，自己在磕磕绊绊中，都是遇到了自己心中放不下的执着，都是如故事中那样，对自己认为的长处很满意时，就会遇到与之相关的关难，还会觉得这关怎么这么难过呢？比如说某大法弟子过病业关，也是看似由于家庭矛盾引起的。有的同修去了之后，在与过关的同修交流时就会说，这点关还过不去吗？我都遇到过什么什么关，我都过去了。不久这位同修自己就遇到了相似的磨难，即病业关，可他并没有过去，自满是他过不去关的主要原因。有一句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由于失败才会注意到自己的不足，否则会一直陷于自满中而不能自拔，在修炼中在这一方面就永远不会提高。别人都在前进，而他也只因这个自满而停滞不前，为了唤醒他，只好安排一个让他过不去的关，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都说舜是孝子，可他对自己的尽孝程度一直不满意，往往人对自己不满意的地方，大都是别人夸赞的地方。在修炼中，对自己学法入心程度不满意的修炼者，就会想尽办法使自己在学法方面提高。对于自己净师净法方面不满意的修炼者，别人都会说他真的在净师净法方面做得很好。对于自己在修心病业观方面不满意的，一遇到这样的观，反而过得很好。作为协调人，在自认为自己的协调工作做得够好了，你们还这不满意那不满意的，老不配合，想一想是自满。其实师尊讲过，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 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选自《转法轮》。自满有时是不易觉察的，有时会无意的就把人的东西藏起来。前几天我遇到一件让我羞口的事，与同修甲乙在一起，有时我会说一些玩笑话，当我说出时，另一位同修说要注意不要胡说，我没在意，心想老那么死板，一点都不懂活跃气氛。第二天我在同修家又说了一句，我们家我是财主，同修甲又说不能乱说话，我心想这都不能说，也没往心里去。第三次，由于我以为同修乙在钱的问题上与甲不清楚时，在急于阻止时，从嘴里蹦出了一个骂人的字，滚，我自己都愣了，接着哈哈大笑起来，大伙都愣了，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因为凡是认识我的人，没有人说我会说骂人的脏字，就是在过心性关时，在外边也没说过脏字，自己对自己在说话方面有相当的自满。但在家里，有时在儿子丈夫惹我时，为了让他俩别烦我，我会说滚一边去，每次我这几个字一出口，他俩都会哈哈大笑。我从没想过这句话对他俩说好还是不好。今天通过同修点醒，我认识到自己在修口方面的不足。师尊要求我们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选自《精进要旨》，佛性无漏。旧宇宙是为私的，新宇宙是无私的。由于私心才会出卖同修，由于私心才会走错路，去维护自己。想进入新宇宙，就得把它扔掉。在为私时，同修点我，我还不自知，我一定要把所有的不在法上的都修去，扔掉，抛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越到最后越要注意安全。尽管同修对这个问题已经理智和成熟起来了，但我觉得还是提个醒好。恶党十八大后，本地区的一个资料点被国宝恶警非法查抄，多名同修被绑架，资料点的大量耗材和设备等被恶警抢走。据公安内部透露，恶警已经盯上这个资料点近三个月了，一直没有下手，而是采取跟踪监控等卑鄙手段，看看都有谁跟这个点联系，取了资料都到哪一片去散发。其中被绑架的有老同修，给本地救度众生带来了很大损失。虽然同修被迫害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共性的，那就是不在意安全问题。这个问题本地区很长时间了就存在这个现象，比如师父讲法中一提到环境宽松时，有的同修就不理智了，感始心就起来了，出去散资料挂条幅，结果不长时间就被邪恶绑架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师父又发表了经文说环境越来越宽松了，有的同修又坐不住了，又出去散资料挂条幅，结果又有同修被邪恶绑架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师父说时间不多了，有的同修又着急了，说外地同修真相资料几天就散一茬，我们有什么威德，都什么时候了，再不走出来就晚了。结果没过几天，做事的同修便被绑架了。近期开天目的同修把自己所在层次看到的正法最后景象写了出来，有的同修看了后又着急了，认为自己这些年也没有做什么大法项目，再不做点正实法的事就没有机会了，因此赶紧出去做点事儿，结果很快就被邪恶盯上。这样的现象一直不断重复的出现。我认为发大法真相资料救度世人这是没有错的，关键是基点，站在为私的建立个人威德的基点上去做事儿，不管做多少都是人在做事儿，很容易遭到迫害，因为不符合大法的标准。就是你一看这个生命比我们还私，他们能不下手吗？只有心系众生，真正的慈悲众生， 完全是为着众生得救这样一个基点去做，才会有法的力量保护你，才是最安全的。急于做事也是一个很强的人心，做事不在多少，关键是基点质量和效果，越到最后越要稳稳当当的才对。因为那个罗汉修到最后，连高兴和害怕的念头都不能有，有了就会掉下来，我们何尝不是如此呢？有的学员得注意，我每次一讲邪恶越来越少时，越来越坚持不住时，很多学员就觉得其他的事都得放放了，专做大法的事，这不行。大法弟子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你们就正常的生活，正常的修炼，同时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现在就是这样，在常人社会中，除了大法弟子该做的之外，形式上没有任何区别，表面上与常人社会一样，但你是个修炼者，就是这样。你们今天所做的就是给未来开创的，这条路就是这样走，这是最正的一条路，未来的修炼人会参照的。所以你们不能出现任何偏激的事，也不能走任何的极端，那也会人为的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制造麻烦。任何一个极端的想法都不是我叫你们做的，那都可能是一种执着，就会造成麻烦。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讲真相要理智智慧平稳去做才好，它和心性是分不开的。我觉得这个最基本的教训我们不能再犯了。
佛在为我们流泪。每个星期六是我们小组集体学法日，12月8日星期六早上晨练，在练静功时，我很快的深度入静了。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一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感觉一切都空了。这时我看到一幅图像，中间坐着一尊高大的佛，大佛的上下左右周围一圈一圈一层一层坐的都是小佛，一眼望不到边。每个小佛的头上都有一个光圈，我被这神圣壮观的景象震撼，我的眼睛好像不够用了。看着看着，突然这幅图像隐去了，又出现了一幅图，只显出一个脸的正面。只见从他左边的大眼睛里流出一滴比蚕豆还大的眼泪，就像刚下过雨，从树叶上滴下一滴透明的大水珠，还连带着细细的水丝。我还顺着那眼泪去追看落在何方。看到这两幅图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静功结束后，我向身边的同修讲了我刚才打坐中看到的景象。同修有的说，那眼泪是神佛在为大灾难时伤亡的众生而流的。也有的同修说其他等等，我的心情依然很沉重，还在那两幅图的场面中，我不由得说了一句，那流泪的神不知是佛还是菩萨。发正念时间到了，我一坐，那眼前就显出一尊佛的头像，五官非常清晰，连头发也看得很清楚。我马上悟到那是佛流的眼泪，为我们归不了位的大法弟子在痛心地掉泪。能归位的弟子都在师父的身边，已都在各自的世界里了。发完正念后，我将我悟到的和身边的同修再进行切磋，同修们也难过的掉泪。师父慈悲啊，在为我们还没有修好的弟子着急和痛心呀。神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师父舍不得落下一个弟子啊。现在同修之间层次确实拉开得很大了，特别是在我们老弟子中比较明显，而有的同修现在还在为儿子没娶上媳妇儿，女儿还没嫁人，孙子小这事那事，还有的人为情所困等等，各种人心都没有放下，影响了自己做好三件事。 就在几天前，还有个修了十几年的同修给我打电话说，他找了一个常人男朋友。电话上我不好说啥，只提醒了他两句。师父说，修不难，心难去，几多执着何时断，都知苦海总无岸，意不坚，观似山咋出凡。红银二断。同修们，赶快清醒清醒吧，找回我们真正的自己，大戏已经演完了，该回我们自己真正的家了。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经真相救度世人节目。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授人以鱼，让众生能主动获取真相。自从翻墙软件小光盘的镜像文件在天地行技术论坛上发表后，我们就制作了一些，基本上是当面赠送，特别是有一些熟人有知识有能力的，互相之间都认识，你如果当面给他做三退，他总是有顾虑心。但送他翻墙软件，告诉他可以看国外很多网站，重点给他介绍大纪元、新唐人电视台、明慧网，告诉他们自己通过了解真相后自己办理三退，不但救自己，还要救自己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但你退与不退我也不知道，你也不要有顾虑。一般人听到这些都会欣然接受，也不用多说，过两天再见到你都是笑容满面的，带给你感激的喜悦心情。过去有些人由于受恶党邪恶的洗脑宣传，多多少少有些看不起不理解大法弟子，或只是同情尊敬你这个人，但不能发自内心的完全认可大法弟子讲的真相。而他们通过翻墙软件自己上网后，现在大多数对法轮功持赞赏的态度，连看你的眼神表情都变了。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了解法轮功真相，但很多人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一本小册子一条彩信，对真相了解不深入不系统，他可能认为是虚无缥缈的。也有很多人不知道如何上网三退，或不敢去拨打国外三退电话，由于畏难情绪或不相信，缺乏三退的主动性积极性。现在你给他的是了解真相的工具，他能持续性的获取真相。我们海外大法弟子办的媒体都是国际一流水平的，散发着大法的智慧和真理的光芒，一下子打开了他封闭的思想，解体了他固有的观念，他看到了真实的信息平台，他觉得自己获取的信息是真实可靠的，他的技术水平完全有能力自己办理三退，并且觉得很安全，别人抓不到把柄。还有的问能不能把亲朋好友直接给他们起个化名都退了，我说可以，但必须经过他们的同意才能承认。
你可以像我这样给他们讲讲，打个电话说说也行，只要明白了真相，同意就行。因为神看人心，这是神给人留下的唯一的逃生之路。大都说好，谢谢。在街上发放的时候，年轻人很愿意接受。一说翻墙软件，很多人都明白，有的一帮学生抢着要。一次，一个小姑娘站在马路边望着我走过来，好像在等我似的。我边拿小光盘边说，这是翻墙软件，可以看很多国际网站。如果你以前入过团、少先队，自己赶快上网退了，保平安吧。小姑娘两手接过光盘捂在胸口，如获至宝，点着头嗯的一声，亲切地说，谢谢阿姨。还有一次，两个小姑娘很高兴地各接了一张光盘，其中一位问，阿姨，这个软件在市场上卖多少钱？我说，孩子啊，市场上没有卖的，你今天能得到是我们娘俩的缘分，这是救命的，赶快回去把自己和家人入过的党团队用这个软件上网退了，保平安吧。她接着说，谢谢阿姨。两个小姑娘高兴地连声说着谢谢，依依不舍地走了。有一次，一个小伙子接过光盘仔细看了看，大约半分钟没说话，我想他可能是个便衣，但我没有产生怕心，就想给他介绍软件。没想到他突然说，阿姨，你今天给我这个光盘可给对了，我就是搞电脑的，真是太感谢了。我说，你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他说，我知道。还有一种骑车当面发送的方法，效果也挺好，发送数量多。只介绍这是国际一流专家开发的上网软件，能看几十个国际网站，能看到在国内网站看不到的真实信息，绝对绿色安全，免费赠送。也有的不会用，告诉他放进电脑光驱自动运行，广告后点击小鸽子的那种比较好用，多数都能接受。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世人得到能持续获取真相的工具，让他们看到带有大法能量的国际一流水平的真相网站，是解开世人心结、救度众生的极好办法。但愿每一位有能力上网的世人都能通过动态网破除谎言，得到大法救度的机缘，并服役亲朋好友。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四正念课堂讲真相。大法是智慧的宝库，只要我们融于法中，不断地净化自己，就会明白更多的法理。几年来，我在适时的课堂讲真相中不断地提高着自己，今年又该到涉及真相的那一章了。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这次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怕这怕那的了，就由原来的独自讲真相变成了同修集体配合讲真相，体现出了极大的威力。我是80年代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大学任教，我的同学也大多是教师。去年在一次同学聚会中，我和一个同学讲真相，谈到了中共的腐败现象，被刚刚走过来的同学听到了，他马上说，你们怎么谈这个？我们是老师，抱着这种思想怎么给学生上课呀？那意思就是，教师就应该站在中共的立场上讲课，教育学生。听到他所言，我觉得真是可悲。由于时间短，没再深讲，只送了他一份真相资料，让他回家好好看看。以前我也经常在课堂上讲真相，但内心总有些不理直气壮。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母亲给我讲过的小时候的一件事，使我茅塞顿开。我出生后七八个月，姥姥抱我去串门，碰到一个会看面相的老太太。老太太看着我说， 这小姑娘长得好，将来是个当先生的命，可不是当医生，是当老师。因为我们家乡也把医生叫先生，所以她特别强调了一下。想起这件事，我突然明白了，我的职业是神定的，不是为中共邪党服务的。瞬间，一种无以言表的神圣感油然而生，内心发出一种声音，我的职业是神定的，是谁也不能动的，谁破坏了神的安排，他就是在犯罪。形成整体和强大的正念之场，中共邪党对人民的控制体现在方方面面，在邪党官员的头脑中，好像没有了对人的控制就无法生存。这种让正常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恐惧感和可笑的无知的小丑一样的做法，正是他们泯灭人性、坏事做绝、恶贯满盈的真实表现。在高校同样显示出他们已将邪毒渗透到每个细胞，后制出所谓的师德及违反处罚条例来控制威胁教师。学校系分别在全校所有班级派出秘密学生监视教师上课内容，让秘密学生给他们通风报信，大批量大密度的给学生上邪党课，进行邪教理论和文化的灌输和宣传。可怜的学生就成了中共邪党严密控制下的牺牲品，就如同被他们圈养起来，任其喂养，指使宰割。人本是神佛的子民，本应在佛光的普照下自由生存，而如今却被中共邪教毒害的是非善恶不分，真假不明，黑白颠倒，唯利是争，真是令人痛心呐！面对这貌似无懈可击、壁垒森严的严密防守，我们怎么办？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有自己的使命，我们有威力无比的护法神，我们有无所不能的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们自身也有功能，还有师父赐予弟子的天胆，我们怕什么？走在校园里，站在讲台上，我真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只有大法弟子才真正配站在这里，只有大法弟子才能担当这通天的职责。前几年课堂讲真相，由于怕心作怪，没敢和同修协调配合形成整体，怕同修不理解，说我不理智不智慧，怕家人同修为我担心，所以每次都是讲完真相后才告诉他们。这次我不想再那样做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形成整体，那样在这件事上可能都有我们各自要去的私心，我们也应该共同提高到同一认识上来，大家的正念形成一个强大的能量场，使讲真相的效果更好。有了这个打算，我准备在集体学法时告诉其他同修我的想法和做法，请大家帮我发正念。可学法还没开始，就有一位同修说现在学校监管很严等等，我一下子就犹豫了，心想他是不是有怕心，他会不会阻止我讲真相，还说不说。学完法以后，我的正念大增，决定还是告诉大家，因为无论如何我要讲的还是叫大家配合为好。于是我说了我的想法，没想到大家都讲起了自己讲真相的体会和经验，并给了我许多好的建议，同时也让我感到了一股很强的能量。此后凡是见到其他同修，我也告诉帮我发正念，自然也告诉了我的家人同修们。令人高兴的是，家人也给了我很多好的建议和支持，于是大家齐心协力形成整体和强大的正念之场，一定要冲破邪恶的封锁，让学生听到真相。怎样结合教学内容讲真相？在讲到民族这个概念时，因其中有一个特点是对起源的认同，我问学生，我们中华民族从古代到现在是不是同一个民族？有学生说是，有的说不是。我就找说不是的学生回答为什么不是。他说，中国古代人迷信，认为人类起源于盘古开天地与挖造人，现在科学证明人类是猿人进化来的。我说，从文化内涵、民族精神及起源的认同上看，确实不是同一个民族了。但从血脉延续的外表上看，还是中华民族的黄种人。但是现在中国人基本都是被无神论教育出的现代人，已失去了中华民族的根。同学谈到古人是迷信，我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神虽然是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信仰者却追求了几千年。而且我们也看到许多高僧或在家居士因虔诚修佛去世后多年肉身不腐，还有许多生活中存在的奇异现象都已展示出神的存在，只是现在的科学解释不了，证实不了它的存在。解释不了正说明现代的科学还是低级的，就如同小学生看不懂大学的教科书是一样的道理。再说进化论，它本来就是一个半成品，直到现在那些相信进化论的科学家还在不断地为其寻找证据，但百多年来总不能自圆其说，所以不能称其为科学。但是它对中共渔民统治有用。1995年有人发表了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一文，就是对进化论强有力的一击。在当今中国，别看到处都在宣扬崇尚科学，实际上科学不是第一位的，科学要为政治服务。所以说我们几十年来接受的进化论唯物论教育都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以前讲过，现在物理学界的研究不也把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推翻了吗？这只能说明我们接受的教育都是很低级的，随时都可能被推翻。人觉得自己很伟大，但跟宇宙大自然比起来都极其渺小。讲到种族就涉及到种族歧视，进而引入美国上世纪60年代的马丁·路德·金领导黑人争取人权的例子。这个例子大多数同学都知道，黑人为什么敢于以身试法，为什么敢于用胳膊去扭大腿，为什么敢于用鸡蛋去碰石头，因为他们国家有宪法，他们明白天赋人权是不容侵犯的，所有违反了宪法侵害了公民权利的所谓法律都是不公平的不道德的恶法，所以他们在屈辱中不低头，在残暴中不放弃，坚持不懈地以理智的非暴力的精神争取到了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我问，我国有宪法吗？学生答，有。宪法能保护我们吗？有的同学说能，有的说不能。我说，有的同学真是不明白呀。下面我给大家念一个刚从网上下载的中国宪法学会副会长张某某与网友的问答。张先生是研究宪法的，比我们明白。念完后就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两个内容展开，让学生明白了60年来中国的宪法只是摆设，许多法律是违反宪法的，甚至国家领导人或组织都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所以我国才有那么多被剥夺了人权，才有那么多人受到非法侵害，才有那么多冤假错案。说到宗教，很多同学只知道是信仰，不知道信仰者的目的是什么。用他们的一句话概括就是迷信，这就是中共邪教最简单、最武断、最无知的灌输成效。甚至有的学生连自己有没有灵魂都不知道，所以我得从灵魂讲起。我问，同学们，你们知道在我们中国老百姓家，如果小孩被吓着以后怎么办？大家都争着回答，叫一叫。是啊，大家都把这叫丢魂了。灵魂与肉体合一就是正常人，魂走了，人就病了或死了。我又举了师父在转法轮中举的唐山大地震后有人做的濒死体验调查的例子，说明灵魂的存在。此时有个同学主动地站起来说，老师，我也有过那样的体验。有一次我在睡觉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飞出去了，但还可以看到在那睡觉的我。同学们听到后都感到非常稀奇，热烈地讨论起来。我说，人体的结构都是一样的，都是由灵魂和肉体结合而成的，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但是有人体验到了就足以证明灵魂的存在。人的真正生命是灵魂，灵魂是不死的，除非他无恶不作被神销毁掉，肉身只是灵魂在这个空间的寄存体，百年之后化为泥土，真正的生命又进入了轮回。那么灵魂的去向就与他世间所做的好事坏事有关，做好事多就转生到好的地方去享福，做坏事多就转生到坏的地方去受罪。所以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是想通过修炼提升道德，净化灵魂，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最后超脱生死轮回，去那个无比美好的天国世界。讲到基督教， 大部分学生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为什么被钉在十字架上，很多学生就不知道了，甚至有个学生说了些不好的话。我很吃惊地问他，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我告诉你，耶稣是一个伟大的神，他是为人赎罪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你不知道可不要乱说，尤其是对神佛不能有不敬之言。大家知道有忤逆之罪吗？对神佛、经书、修炼人的污蔑、诽谤、迫害，那是比杀父杀母都严重的天谴之罪啊。也有个同学严肃地对他说，三尺头上有神灵，可不能乱说。那个同学频频点头表示知道了。古罗马皇帝暴君尼禄为了叫人仇恨基督教徒，自己纵火烧了大半个罗马城，然后嫁祸给善良的基督徒，使世人犯了忤逆之罪，之后招来了三次大瘟疫，淘汰掉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创立了佛教，这里引述了释迦弟子问师尊有没有不出家可以修成佛的法门的例子，和《妙法华严经》中记载的优昙婆罗花，由此引出接下来要讨论的真相内容。最后一节涉及法轮功问题，我是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上讲的。我问大家了解法轮功吗？答不太了解。我说这个案子还没有结束就将结论写进教科书，这是极不负责任的。学生瞪大了眼睛望着我，我知道他们不明白我的话，就说为什么说还没有结束呢？因为自从中共为法轮功定性那天起，修炼者们就认定中共领导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轮功，所以大批法轮功修炼者就到市政府、省政府、北京上访，向各级领导层讲什么是法轮功，讲自己在法轮功中如何受益的，法轮功完全不是像电视宣传的那样，讲自己如何按真善忍做好人，讲自己练功后神奇地甩掉了药罐子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等等。可没想到那些官员根本不听他们讲的道理，只知道抓人打人抄家毁经书，对坚持信仰法轮功的人进行劳教判刑送精神病院等等。几年以后，法轮功的学员们不再去上访，但是他们依然不断地在民间讲真相，以慈悲理智非暴力的形式反迫害。大家想一想，美国黑人出现公民抗命，公然对抗法律，是因为种族隔离法是违反宪法的，是不公平的、不道德的恶法。那么法轮功问题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所以我们就不能单方面看政府的说辞，也要深入了解一下法轮功。期间有同学提到法轮功是不是有政治目的，也有同学提到自焚的问题等，我都一一做了解答。此后又讲了法轮功在海外的红传情况，清算江泽民邪恶集团国际组织成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在全世界引起的极大震惊，各界人士谴责中共，呼吁中共立即停止迫害等。最后我说，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件事对我们每一个人太重要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迫害法轮功就如同当年迫害耶稣一样，见闻到的每一个人都要按照你对法轮功的态度来摆放自己的位置，你是迫害、诽谤、仇恨，还是支持、同情、保护，其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恶者得恶报，善者得福报。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下邪恶得灾祸，种下善良得福德。希望大家都能够根据这些信息，用自己的头脑重新判断正邪善恶，也祝愿大家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课堂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想清真相，就读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针对对方心结讲真相的经验与体会。我主要是在店里面对面劝三退，很注意看对方的心结在哪里。一般切入主题两三句话，对方就会把他的疑问向我提出来，我就对症下药地回答他不明白的地方。 世人真正明白了真相，才会很顺利的三退。有时也会遇到讲不明白的地方，我就会在心里想着这个问题，在平时静心学法修炼提高过程中，就会得到师父和大法的启悟。有一次在与同修互相配合面对面讲清真相过程中，发现在他讲真相的时候总是还没讲到位，就急着要求对方三退，使世人难以接受。看他话说的也不少，但都是些你退了吧，退了能平安，我是为你好之类的话，不去听对方说些什么，只顾自己讲。这样即使对方勉强退了，也没有从内心中真正明白为什么要三退。师父在20年讲法中说，没有被救度的，在这个期间大法弟子讲真相不听的，或者是讲了真相没有明白过来的，那也就没有机缘了，过去就过去了，下一步那很快也就要开始了。我们要是讲不明白，还真的是救不了他。我向那位同修提出后，那位同修很赞同我的话，我就把我平时讲真相的体会和他做了交流。几天后他高兴地来找我说，我按你的方法讲退了。有个同修建议我写出来让更多的同修借鉴，开始我有些顾虑，信心不足，怕自己写得不好明慧不给发表，后来悟到这不是好面子的心吗？我想到我们在与世人讲清真相时，有时一句话就能使对方茅塞顿开，在明慧发表和同修的交流文章也一样，也许某句话就会对同修有帮助。我想只要能多救人就应该写。下面我就与同修分享我劝三退的体会，我用问答的方式与同修们交流。一、为什么要三退？答：你看见现在的灾难了吧？真正的灾难来时，只有神佛能救你。可是有句话叫佛度有缘人，你知道谁是有缘人吗？那就是善良的人，好人。只有好人才配佛救度，共产党贪污腐败都坏透了，已经不配佛救度了，佛保不了他了。你加入了他的组织是很危险的，只有退出才会平安。二、你们搞政治。答：在中国长大的人从上小学开始就学政治，而且还要加入他的组织党团队和他们一伙。学生每当毕业考试时都要通过政治考试合格才能毕业。其实我们是从小学开始就被共产党拉入政治的。在中国只有在罪犯判处死刑时才会被剥夺政治权利终生。我们每个公民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可搞政治一词却被共产党一贯用来当作打人的棍子，想打倒谁就会被随意地扣上搞政治的帽子，那你说谁在搞政治啊？法轮功不是政治团体，而是民间的修炼群体，他们对任何政治和国家权力毫无兴趣。三、我就信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给我钱，法轮功给钱吗？答：如果一个犯罪集团给你钱，你也信他跟他走吗？共产党就是一只将要沉没的船，让你退党是希望你能平安，用一个小名或者化名都行，你照样还领工资，什么也不会损失，何乐而不为呢？四、我谁都不信，我只信我自己，天塌一起死。答：无论多大的灾难都会有幸存者，不会是一起死的，那你说谁该死谁不该死呢？这接连不断的灾难是冲着谁来的呢？不会是冲着好人来的吧？一定是冲着坏人来的。那共产党和老百姓哪个好呢？要淘汰人的话，是淘汰共产党还是淘汰老百姓呢？你若不退出就会被一起淘汰。五、共产党说你不好你就不好，电视都说法轮功是什么教。答：要想知道苹果是什么味道，就要去问问吃苹果的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我说的才是真相。假如我给你一杯水，看上去只是一杯白水，可你喝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甜的。 就是你要亲自去了解法轮功是什么，不要听信谣言。六，你们相信肚子里有法轮？答：人们都说心中充满爱，你去医院问问大夫，在解剖时看见过爱吗？七，我不相信练功能好病，那是你精神作用。答：你在感冒的时候就会上医院去打针，治了几天感冒就好了，那我问你是咋好的，你会说上医院治好的，那我说你是精神作用，这样说对吗？我在修炼法轮大法前有风湿病，用了好多方法都没治好，是练功后才好的，能说是精神作用吗？八，法轮功信佛啊，哪有佛啊，你见过吗？答：那你见过空气是长得啥样吗？可你为什么还相信有空气的存在呢？还有风电这些东西你都看不见又摸不着，可你相信它是存在的，因为你感觉到风的存在，你看见灯亮了，你就相信电的存在。有人只看一遍转法轮，癌症就没了，这么大的事情能没感觉吗？你觉得玄是吧，可病好了是事实，对这件事的任何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相信佛的存在，而且只有佛能做到这一点。有世人不善于提问时，就主动地和他讲天安门自焚骗局，语言尽量简短，但要说明问题，然后再和他说前面问答中的第一个问答，多数都会顺利三退。
满载着众生事。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